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瑜伽师地论》卷37。上个礼拜我们最后漏尽自通，算是消文跨了一点点啊。我们稍微有一点节前，然后就进到法威力的这一段文。那么各位先把法本打开，新闻封版的1234页。密勒版的话3054页，这一段有关佛菩萨的六神通的这一段文呢，墨学刻意选择比较用属人的，属于我们今天凡夫地的大众啊，可思维的，也尽力尽能能够做得到的部分呢，表法的来为各位解说，其实也源自于很久时间以来我对佛法的体会啊，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变。那么我这样讲以后呢，就有人问我说，佛经当中许多不可思议、甚奇稀有的一些属于像神话般、神迹般的叙述，其实有许多在佛教圈或者追求宗教经验的人是很欢喜的。那么我为什么不讲一些这样子的一个事迹啊，来让那些人满足？我说说话是很难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表达任何的言论其实都有自己的立场，那么每个立场当然是要达到他的某一种意图或者是目标。那么佛法要求我们说，这个目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学习者大众的利益，还是只是为了要传达一个人自己他那个时候的想法，还是为了让大家去试着体会一个我们所谓圣贤他们的思维模式。佛法当然有太多的东西能够让我们觉得它是不可思议的，它是非常深密，它是非常严谨的一套学问、哲学的命题跟理论，它绝对可以提供这样子的研究。可是到底佛法是什么？到底佛法提供我们什么样子的利益？我们像我们这么一群学长共聚在此处，我们到底为什么在这里？什么叫做学佛？学佛要往哪边去？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继续选择继续在佛法这个圈圈来多待一天呢，可能无时无刻不应该自己做反省的事情吧。所以这一段六神通，墨学特别选择，尤其强调每个神通部分的最后一段名作业这一段文，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只要达到这个作业的目标，我们尽可能的在自己的能力、特质、性格、价值观或者是愿景，在有助于我们的三业能够达到像这样子的作业目标，我们就尽力尽能的生生世世学习，生生世世的为利一切众，愿遍学一切的法，用这样子的方法呢，来对治自己的执着，对治自己的以少为足，对治自己以私心为出发点的各种执见跟贪爱。我想佛法就我体会到今天为止最深刻以及最难的是这个，倒不是如何去解释那些神迹般的事情。那么佛法一直发展到现在，其实不管任何经验啊，任何宗教经验发展到现在，如果继续用神迹来劝一般大众去相信你所祈求的对象是有超人的能力，我觉得不晓得为何了，不晓得为何。所以我们在反复的回来看这六神通的作业目标的时候呢，不晓得各位能不能有不一样的体会哦。每天多去想想自己在这样的目标上你是不是认同， 如果认同的话，我每天在做的事情到底有多少分的努力是为了这六神通的作业目标而尽力的学习，还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成见。我觉得这些思维可能就有蛮多的功课要做了。好，话不多说，或许你们也不晓得我讲这些前言干什么。我们看一下这六神通的作业目标是什么。那么在我刚才请各位翻开这页码，我以新闻风为例的1234页啊，那么你看天的部位倒数，天的科判的倒数第四行，黄山明作业底下的长行文是这样子说的啊，我念一下啊，你们对一下地方。那么密勒版的话，3054页是长行文的倒数1234566行。又佛菩萨由漏尽智，漏尽智就是我们六神通的最后一个，阿赖耶识当中一切有漏的种子，主要就是所知障、烦恼障的种子都能够永除啊，都能够永害不起，那个状态呢叫做漏尽的状态。那么能够达到这样子诸漏永尽的状态的智慧就叫做漏尽智。而这个漏尽智到底能够让我们的三业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光景呢？有底下自无染污。那自无染污当然是指处在一切时一切处，你的身心乃至于三业都不会相应染污者，就是我们的三毒烦恼，不会与我们的贪嗔痴三毒烦恼相应，也就是说不会被任何你自己贪着人事物或者是违逆自心乃至于无忌或者是不苦不乐受所牵缠，而随着自己的习气造作，这个叫做自无染污。那么新闻风版这里照密勒版的意思应该要加个分号才好，这就是第一个。所以有人说行菩萨道可以不断烦恼，当然呢我们是要定义什么叫做断烦恼，而漏尽智通呢就是已经断烦恼的人，他能够以尘劳为佛事，随顺众生的事业，在一切时一切处自心不受染污的贪嗔痴心呢相应所逼迫，而去造轮回的业。我想这是一个漏尽智通的圣人他会有的三业的光景。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为什么要保持这样子的身心清净，就是为了要达到第二个作业目标，就是随时随地能够施设一切的善巧，怎么样呢？善为他广分别说，说当然是宣说正法。那么何为正法？阿含经最简单最正法的定义就是四圣地的相应法。那么也就是说他随时随地能够举一切的譬喻，说一切的境界事，为我们众生呢广分别教导教戒，叫我们反观自心的蕴藉处的生命经验，而造了无我甚深的智慧。于是呢他的目标就是要坏增上慢，增上慢是阿罗汉无学位最后要断的一分杂染的烦恼。那么增上慢在我们前文曾经有对它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你只要内心中有所得就叫做增上慢。你恃才傲物，或者是呢靠着自己心中有一些知见，或者有一些自己过人的能力，就觉得自己哎达到某一种境界，广义而言呢，这些都这种心地的状态呢都叫做增上慢。而佛法讲了半天谈这么多的四圣地法，或者是缘起正观、三七道品的修学、四念处的对治，无非都是为了要去坏增上慢。而坏当然不只是坏别人，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坏自己的增上慢，以自己的三业为众生显示正法，用自己实践出来的威德力而为众生能够显示，让他的三业做众生的典范，这个叫做坏增上慢。这是漏尽智通非常重要的。 而不是为了要显示自己高人一等，反而要让自己虚怀若谷的显现那种能够含摄众生、陪伴众生、克服一切的烦恼障碍诸盖，超过这样子的一切缠缚呢，而能够永脱生死的逼迫。这个是漏尽智通所显现出来的一种作业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姑息自己的烦恼而狂说自己在修菩萨行，从这漏尽智通的目标来看起来的话呢，似乎是不应该的。如果我们在号称说行菩萨道而你心还行染污，又不能够善巧为众生广说一切的分别说，自己也住增上慢，对于众生的增上慢也一点无可奈何，我想显现漏尽智通是不合格的。所以如果佛菩萨最后究竟圆满的无学位的神通是漏尽智通，如果我们心中也认同这样子智慧所显现的善业光景，那我们每天检查自己，反省自己，以这个目标所要达到的程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到底考得过考不过？你自己每天是不是又进步了几分呢？这是一个我愿意跟这边用这么一段文呢，来跟各位学长分享的事情。当然佛法逃不开有很多神通古怪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的文具，当然如果你耗要那些文具在那个地方打转啊，狂作思维啦，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可是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凡夫的脑袋瓜呢，依我们的理智能够在像这样子的文具回到自己的生命经验有哪些相应、哪些会通的地方，就你自己的层次能够去加以理解，甚至能够随分随力的，更进一步应该是尽自己力能的，尽可能的去学习以及超越过去三业的限制，可能是我们应该学佛的态度吧。这是漏尽智通在作业这一段文啊，弥勒菩萨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不妨也再回头看前面那个所谓的知心差别之通，就是我们所谓的他心通。那么他心通这段文的作业目标是什么呢？他心通的作业目标就是一二三四页的倒数第啊倒啊就是第一行黄二明作业这段。那么在密勒版的话呢，你们就往前翻到3052页一样黄二哈，倒数长行文的两行明作业这一段文。又佛菩萨此他心通，一样这他心通它是少了一个字，智慧的字，你们不妨可以加深去啊，他心通字，用这样子他心通的智慧干什么事呢？知诸有情诸根的胜劣。那么为什么要知道众生根器的胜劣呢？就是要知道我到底要为他宣说正法以及教授教戒，应当以什么样子的程度说什么样子的法义，用什么样子的教导的方法，是为了要选择自己教学的一种善巧做一个判断的基准，以便于能够达到气理气机的目的。这是知诸有情诸根胜劣的意思。第二个，知诸众生种种胜解。那么上礼拜这段文谈的比较略啊，各位看一下披云记的后段第二行这段文，什么叫做知众生种种胜解呢？披云记这边有一段文说，你知道众生若从他性以为其先，这段文旁边你就写这个叫做信行者，信行人，或观诸法以为其先，旁边就写法行人。所谓的信行人，也就是说他学习的性相不太能够自己去从文字教法当中去学习，他比较会依人的教导，那么他跟着这位老师，随着他的音声法教，老师教他做什么，他就依着老师所教导的次第，随着老师的教导，他就次第跟着起修，他也不会去寻求太多的资料，也不会去有其他不同的想法。这样子的人呢，其实对很多老师而言呢，可能感觉上是比较受教的。 可是事实上在佛的阿含经的教导，他说我们应当是从信入，但是要能够增上变成法行人。所以从这文看起来，好像信行人是属于比较劣根的，而法行人似乎是比较聪明的。但是事实上在很多的文段当中也知道，法行人如果没有以净性为基础，法行人也会堕于个人的知见，所以也不见得这个两个一定是谁是劣根谁是圣，不知道不一定这样的差别。对于一个导师而言，一个信行者跟法行人的性相基础值也当作是跟前面判别诸有情诸根圣劣一样，作为教学善巧的一种判别标准。那么如果有些人他要从性下手，那么这个导师就应该要相当负责任的按照道之地，依照他的根器的圣劣，依他的程度安排进程的学习目标，次第的长时间的陪伴他能够完成圣道的学习。这是对信行人的教导。而法行人的教导呢，他会比较多自己的疑问，于是呢可能需要提供多一点的文献资料让他去里面钻研。所以这也是配合众生的根器性向偏好学习的习惯，而能够随顺众生的这样的习气为众生做教导，目标还是为了要他能够爱要应解。应解什么呢？应解自知自解，对自己的自知自解应得过应不过四圣地的现观，而对他的根器呢能够顺他的性向找到一个方便门，而能够入圣地现观，这是他的目标。所以呢从软品中品到上品，慢慢慢慢成就他增上的圣解。这就是我们这一段文，也就是说知诸有情种种圣解，除了搭着前面的知众生的诸根圣劣，知道他的程度的高低之外，慢慢的还要知道他的进程，而你要改变他今天圣解的程度，为他增上教导道次第更进一步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知诸有情种种圣解，也就是说做导师的人他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他心通，了解这个学生他已经进不了，不能够只是停滞在原来教学的水平，对于法义的深浅以及他自己的毛病应当要改变教导。这个在自论所谓的四悉檀，我们名字为叫做为人悉檀。为人悉檀在自论当中有这么一个例子，他说啊，刚开始这个人是非常坚定的，所以呢佛在教他的时候呢就为他广说布施的利益功德。那么等到他非常愿意去修布施的这个功德以后呢，他又为他呵斥布施是属于人天善法，又劝他能够修清净的境界。等他能够完成境界的持守以后呢，他又呵斥守戒的形式主义，又劝他能够忍一切众生乃至于修法的困难。那么这样子的程度，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前面教导说一种话，后面教导又反而好像呵斥前面教导的圣意，好像是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他所教导的道理。于是我们在经上就往往看到佛的教导好像会有前后不一致的状况，其实应当要看到他所教导的因缘，对的机是什么。那么往往他是为了要令这个人增上而做了不同的视线。于是我们如果纯粹在名相上去打转，就会觉得佛的知见为什么这么样子的前后不一致，而不了解这完全是为人悉檀所做的施设。而这个在这边的佛菩萨呢，他就具有知诸有情种种圣解，为了不要让众生停留在他个人的圣解，因为佛法最重要的般若正见是无所得，用无所得调练其心，就是要破坏一切的成见，就是我们刚才所谈的漏尽之通的目标，坏增上慢。那么既然佛法的最高目标是坏一切菩萨行者的增上慢，他怎么允许一个人你停留在某一种圣洁的状况而不知出离呢？所以在这边呢的他心通第二个目标就是这个， 知道众生的圣解，而令他能够出离他这样子的自见，不要困在以少为主的状况底下。这个也就是我们漏尽之通的目标，坏增上慢。再来也是跟了解众生的个性有关系，它叫做知诸有情种种戒行。戒行在后文辟行记说，它是属于声闻独觉如来三类种性，或者是不定种性的哪一类，这是一种分类方式，依它的三种圣道菩提来分类。那么所谓不定种性，就是说它过去生曾经学过这三类菩提，那么随着今生遇到善知识的差别教导，它会显现出不同的菩提所证的沙门果证。那么这是一类。第二种呢，是依照烦恼出众的性相类别，所以在这边就引了或贪等行，那包括贪呢、嗔呢、痴啦，或者是叫等分行者啦，或者有些人调举比较盛啦 之类的。这个在我们谈学习声闻地的时候呢曾经讲过。所以呢，前者是依照圣道的三类菩提声闻独觉如来或者是不定种性来加以判别。第二种呢，就是依照他烦恼出众的品类来加以判别。前者就是说他的性相是属于哪一类，那么佛菩萨的导师就应当要依照他所偏好的法义来为他讲说，目标就是要为令他快快的证到无余涅槃的彼岸。而后者为什么要去了解他烦恼出众的品类差别，也就是为了要去给予他对治道的修学。所以佛菩萨的教导大概就分作两类，一个是向善的目标，第二个对治烦恼的作业。在这两种作业上呢，佛都会有他契理契机，能够以他心通为前提底下选择自己最善巧的教导，而令众生能够不浪费时间的快一点证到涅槃的彼岸。所以呢，他心通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三件事情，而不是要知道众生心里面那些不想为人他人知道的。而他心通现在讲神通里面，就好像是为了拿来算命啦，料定你今天心中是想什么事情啦，这个可能不是他心通的用处哦。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了，他心通的三个用处，就是知根胜劣、知种种胜解，以及知种种的种性差别。于是呢，有了这三种他心通的能力呢，这样子的佛菩萨行者就能够随众生之所应，能证安处取涅槃功种种正行的教导，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那我上次也讲到安处有几个阶段，安处有几个阶段，第一个当然必须要知道他现在的程度的状态，第二个要分辨他的非法而令他能够出离，多讲这些非法处的过失而令他真正能够厌离，第三个要多称赞正法处的殊胜功德而令他能够兴往，劝他能够以涅槃为上首，勤修种种的正行。这是他心通对于佛菩萨行者他真正的功德力。好，我们再往前翻，看到天眼通跟天耳通他的作业目标。那么新闻封版在1232页，密勒版的话呢，天眼通在3049页最后一行，各位看到地方一样，看科判明作业这段文。又佛菩萨以尽天眼普见十方无量无数诸有情类，深知所作尽不尽业，既见彼已，随其所应，随其所宜，施作种种利益安乐。这是天眼通。对于天耳通是要做什么用呢？以尽天耳普闻十方无量无数诸有情类，与之所作尽不尽业，既闻彼已，随其所应，随其所宜，施作种种利益安乐。所以显然从这两句话看起来，他的目标都是为了能够满众生愿，找到最能够切合众生欲意乐欲乐意乐所做的种种利益安乐事。而他的尽天眼主要就是要能够遍观众生身业所作尽不尽业， 天儿者就是要能够遍听十方法界诸有情类语乐的造作，敬不敬业。所以我们耳观啊十方，眼也观十方，这个观呢，自己心不随着境转，反而在于中呢，能够去辨别十方众生所做的身与恶业的敬不敬业，随其因所对治，而为他施作种种利益安乐，而让他能够得利益，就是要能够满他的意乐，要毕竟能够得安乐，就要令他能够劝修正行，而以涅槃为上首。这是天眼天耳两通他的作业目标。好，再往前翻，看到宿住念，就是宿命通。宿命通这一段的作业呢，新闻风版在1230页。密勒版的话呢，在3043页，一样看到黄山明作业，又由随念宿住字。我们为什么要修着随念？随念者就是说，宿住念有两种宿住念，一种必须要入定才能够去发起宿命通，有一种呢是不用入定。而这里讲的随念宿住字，指的就是后者，不用入定。他从我们平常散乱心的心意识，就能够发起念一切众生，包括自己在内的过去式，所有一切的人事物的遭遇，这个叫做随念宿住智。而下品的宿住念呢，就是一定要入定以后他才能够发起的宿住念。所以这边所讲的是属于比较上品比较殊胜的宿住念。而这样的宿住念呢，在经上就讲一定要在四禅当中所修，才能够成就所谓随念的宿住智。而这里指的是最上品，在四禅当中能够观修成就的随念宿住念。他不假作意，他就可以意念自己的本身，以及意念本身过程当中所遭遇的人事物。他也可以为他人讲他当时见闻觉知所有一切当时的大众事物境界种种的本事因缘。所以这边就有意念本身跟意念本事这两段。我们看一下意念本身到底它的作业是什么呢？意念本身为诸有情开示先示种种品类，第一稀有菩萨所行难行苦行。那么为什么要讲自己过去在修学菩萨行过程当中的难行苦行干什么呢？就为了底下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令于佛所生净性故。对于我们今天要成就佛道，开发个人的觉性，这一条圣道的教育，这条一不以少为主的教育，能够看到这样的典范而生出敬仰，而愿意自己亲身力行勤加修行一切的正行，这就是所生的净性。净性者就是能够信一切的佛已成就，他所行的法是他所教的一切正法，而我们这些大众呢，都是朝向涅槃为上首的同行者，能够对此深信不疑，行在圣界上，在戒定慧三无漏学精进加行，不生疑悔，这个叫做生净性。所以意念自己的本身故事为众生宣说，这是他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因为信是一切功德所发起的根本处，如果我们信心不能够发起呢，愿行就不能够随之清净。所以这是能够令众生生净性第一个目标。第二个，起恭敬，起恭敬才能够随顺上师一切的教导，不生怀疑。第三个，令于生死，生死就是一切轮回的因果，能够生厌离啊，能够生厌离。那么既然对于生死能够深深厌离，当然就不会为修行过程当中所引发的小苦呢感觉会退转。所以这些东西都有它真实的因缘，这是为众生意念本身种种的故事。所以我今天还特别在图书馆呢请出了好多本书，有一本是佛陀教育中心所出的，专门是从经中当中引证出来的佛本身故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折，这么多折，我没有去算它几折，厚厚这么一本。 然后用白话的方式把它摘录下来啊。这佛陀教育中心做了很多这样子的编著，我觉得是有利于补充像我们这一段文的一些读本教材。那么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佛是2500多年前曾经在印度出生的乔达摩悉达多，他以父母身身完成了人格最完美修养的一段过程，如果我们多去意念的话呢，其实也是发菩提心一个非常好的教材。这是所有上中下根器都应当可以透过这方法发起菩提心的一个方法。那么第二个，意念本事。意念本事就是说，佛经常在《阿含经》当中就教导他过去生曾经有遇过什么样的人，而这些人刚好跟他眼前所见到的因缘人事物是相类似的，于是他就讲起了过去这些他所遇到的人事物，他们是如何如何的，能够对境界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做出什么样的回应，结果如何为诸众生开示种种先世相应的业跟果义手，也就是因果之道。那么令那些有少小宿命通的常见外道能够破除自己的骗计所致，这是他的目标。所以你看，如果能够为他人，他如果看到这个对象，他的知见是这样子的，以为啊，我们的人世间就是八万大劫，那么他就可以用他更殊胜的宿念智，看到八万大劫之前的事情，为这些所对的对机的众生呢，讲他们自己过去的本事因缘，而为这样子的常见的一些外道呢，能够破他骗常论或者是一分常论的外道之见。所以这也是佛菩萨他修学宿念智他的目标。好，这是宿住念的目标。再往前看，神境智通。神境智通的作业，新闻封版在1228页，密勒版呢在3040页。各位还记得神境智通这一段文相当的长，不过大概呢不超过底下这几样事情。神境智通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变化自己的角色扮演的能力跟种种的气质，令众生能够得到底下我们这边所讲的两类的作业目标。除了变化自己的角色气质跟能力之外呢，他还能够变化所作一切能够破坏众生的自信见，令众生能够对自己的遭遇开始愿意接受，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角度去诠释，而得到对人生生命价值的不同体会，乃至于能够变化所作一切的音声教法，令众生能够透过语言文字的教法而能够理解佛要为他所说的甚深缘起的道理种种。所有这些变化所做的身或者是境界或者是语言，都为了要能办这两件事儿。所以这边的作业说，如是两种诸佛菩萨神境之通能办二事，一者是现种种神通引诸众生入佛圣教，而佛的圣教就是四谛现观，就是缘起无自性。这样子的圣教，如果多能够以变化所做的身、境、语三类的境界做教材，对众生来讲会是一个非常善巧的方便。二者示现种种神通，会施无量受苦众生能够为他变化所做的身境以及语言能够得到安慰，乃至于得到缓解他的重苦，令众生得到众多品类的利益安乐啊，利益安乐。你众生呢，他会追求各种的变化因缘，所以如果你总是很单调的讲一类的话语，变现一种的境界，老是一种角色，那么众生可能会久而生厌。如果你今天的善巧是能够变化所作，就会令众生常保他的好奇跟新鲜感，而让他得到众多品类利益安乐，而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让自己体现四圣谛以及缘起的正观的正佛法教。这是我们再回顾一下哈，这六神通它的作业目标。那么它的内容或许是超过我们理解的范围，到底怎么样去修学 各位以后有因缘，自然会有善知识教导。可是，在我们今天这样的阶段，对六神通的了解，我比较强调六神通的作业性。希望各位在这个地方每天以这样子作为念佛的素材的时候呢，不妨真的对佛用心良苦的去成就。他已经成佛了，还要为我们学习这六神通的能力，所谓者何？我们心中能够起一点点的感动，既然他为我们这么样辛劳成就这样子的神通，只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自己对于生死的爱恋其实是一无是处的，应当起而效法他，跟着他的脚步走在古仙人道基上，快一点成就自己的修行圣道的道业。这是整个六神通墨学，希望各位随着墨学的讲说啊，有一点体会的部分。好，这个是属于神通威力的段落。好，我们往后再翻到今天要开始的正文，法威力1234页的倒数两行，弥勒版的3054页，长行文倒数第四行，云何法威力？这段文字不深啊，所以我墨学就不打算长时间来消文，我们简单的念过去啊，只有大概两三段我需要多加一点旁白的解释。请看这段文，什么叫做法威力呢？这个法者当然是指大乘不共法啊，所以这边的法指的就是大乘不共法，而大乘不共法就是六度四摄，而六度就是四摄，四摄就是六度，其实只是广略分别而说的，我们从这段文就可以看得明白。那么因为这六度四摄会在后文当中呢会有更详细的教导，所以这段文我就只是念过一段文字，我就不多加解释。请看这段文，弥勒菩萨打算怎么样为我们解释呢？他说，云何法威力？就是所谓布施威力乃至般若威力，中间当之就是包括持戒，对不对？然后呢忍辱，这边翻作忍辱哈，再来精进，再来净律，最后是般若，也就是六度的威力。而六度威力呢也为了成就世事的功德，我们看后文就知道了。他说，所谓法威力就是布施威力乃至般若威力，此布施等诸威力呢在下品当中呢应知一一略有事项，都以底下这四种角度来加以分析。一者断所对治，就是每一个般若波罗蜜呢都为了要对治某一种我们的烦恼相，这是第一种角度，知道修学某一种般若度是为了某一种六度，六度的某一个都是为了要对治特别的某一种烦恼出众。第二个，修学每一个般若度呢，那个六度的任何一个呢都是要成熟某一类的菩提资粮，所以他说二者资粮成熟相，从他要成熟的资粮道是属于哪一类来加以分别。第三，饶益自他相，我们说过大乘不共法的六波罗蜜，他不但能够自利也能够利他，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利他而也自己得到自利呢？所以他第三个角度就从饶益自他相来分别。第四个，六度不只是为了要成就最后的佛道，他在过程当中生生增上也都会有在世俗地上当来果相，有所有的一切福德跟智慧的果报。所以在这边呢第四个角度就是以他每一度在世俗地上所感召的当来就是未来，他所引的一手果报引业跟满业的果报，主要是讲满业的功德他会有哪些果相显现。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段文讲法威力以六度四摄来说明它会有的功德相的四种解析的分类相。首先先看布施四相，布施波尔蜜呢它能够以这四相来分析的话呢，第一个请看，他说所谓诸菩萨修行慧施就是布施波尔蜜，能断什么呢？能断我们因地当中坚定的烦恼出众。坚就是令，令其实就是坚的意思，它是我们 小随烦恼的一个。其实就我们的根本烦恼来讲的话呢，它就是相应我们的贪，相应我们的贪，以贪为体呢，啊，视自己所胜事而不愿意跟别人做分享，像这样子的坚定，是这个布施度所对治的，是名第一。第二，就资粮成熟相来说，他说即此会师能做自己的菩提资粮，以及能做布施摄事。而布施摄，请各位要画下来，刚才那个坚令就是要画下来，这边就是这边的主要的文字。他对治对治什么？对治坚令。他要成就世事，对成就世事的什么？成就他的布施摄。布施摄，以这个布施所摄事呢，成熟一切的友情，而这一切的友情包括一切友情的福智两种菩提资粮，所以不只是让他得温饱而已哈。所以我们知道布施有什么？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施嘛。所以成熟友情是成熟友情的各方面啊，不是只是把福报福我们自己的福德的果报呢跟他人分享而已，包括自己的智慧所修饰的经验也都是可以作为布施所摄的范围。那么接着来谈饶益自他相，怎么样能够修学布施度而能够自受益也他受益呢？他说一定要这样子修学相应作益。第一个，在布施先布施之前一定要有这样子的种性，让自己的个性会高兴，会很从本性当中认为这个东西就是本应该而的，而不是勉力而为，或者是为要求什么功德，为了要得到对方的什么样子的报酬而去做的事情，这个叫做意悦。意悦就是要入种性地，将我们的布施摄能够消归自己的本性，不是勉力而为，是要以悦意识能够自然的对境，随分尽力的为众生得离苦而施摄一切的方便，布施摄的所有的一切施摄事。而在布施的时候呢，要心清净。就般若经来讲的话呢，这心净者就是三轮体空，不要有施者相，不要有受施者相，也不要有施物之相。刚才在这个上课前，我在一家图书馆呢，我看了一本故事书。故事书里面讲了一个乞丐啊，他说了一段话。那个乞丐说呢，那个问他话的人就问他说：“你是个乞丐，为什么你活得这么快乐？”他说：“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东西都跟别人分享啊。”就那个问他话的人就很看不起他，说：“你是个乞丐。”乞丐的定义就是一无所有，你凭什么还能够布施，还能够跟别人分享什么？他说我心里面所有一切的作意都是能够让对方得到快乐的泉源，所以他就把自己清净的作意呢，能够布施，能够观想，能够回向，能够作意，好，让别人都能够分享他的快乐。所以他说纵使我一无所有，我也可以以这一念清净心与众生分享。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布施的，这就是说你没有施者财富高低福报高下的分别，也没有受施者的差别啊，也没有施物的差别，当然绝对是你们双方相应而已。心净者就是不要有这施者受施施物的三种分别，随其相应，随分随利，能够行布施本性功德的种性地的作业事，这就是心境。而施以布施完了以后呢，要不生疑悔，不生疑悔，因为你根本不以为你今天所做的是要图求对方什么样子的回报，自然而然不会有任何的吊悔。于是如果你能够在施先施时施以，能够以这三念心相应，我们之前在讲种性地曾经讲过这三段，当时我就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往后在学布施度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次看到这段文。如果你能够在三时间以这样子的作意相应呢，心就常欢喜，那么心常欢喜，你自己就先得到利益， 而不是你说布施能够让我得到财富啊，得到这个长寿啊，得到什么什么的功德。如果你是求这样的功德去做布施事的话呢，经常你会得到的是反而相违的心愿。这样子是自饶意识，就是要能够于布施三时以这三心相应，心常欢喜，心常欢喜，你自己身心就能够立刻第一时间得到利益，这叫做自饶意。那么你把你自己的福报的果跟他人分享，自然能够以这样的果报除他饥渴寒热种种疾病所欲的匮乏部位的痛苦。这自然这边所讲的自然就是我们所谓的三种布施了。财布施就能够让对方离开什么饥饿寒热。我们如果法布施的话呢，究竟能够治一种病，什么病？生死的大病，种种疾病所遇者，这个所遇的匮乏。那么我们以无畏施就可以令众生对于部位重苦的事情呢，能够得到你今天正法要的宣说而得以宽解，乃至于他知道你这个人是不会做恼害众生事的人，而对我们有信任感，这也是无畏施饶益他的功德事。是名第三。第四个，对于修布施度能够在未来世得到的益寿果报是什么呢？他说于当来世在在生处，不管你生在哪一道，不管你生在哪一道，恒常富乐，得大禄位，得大财宝，得大朋党，得大眷属。是名第四。是名第四，这个我们在之前讲到自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自在具足这一段文啊，就前面的这个八种具足当中所谓的自在具足。不管你生在哪里，纵使佛本身故事当中他生作孔雀，是属于畜生身，他也是当孔雀园当中的王，对不对？他也有五个啊，有五只这个孔雀也愿意听他的话，听天的话，这个就是未来的五比丘。所以这些都是他总多生多劫以来所修集而得的大朋党大眷属，而且他都能够跟四乘财相应。究竟来讲，就法的角度来讲，那就是真正的禄位跟财宝。当然就世俗地来讲，我们指的金银财宝也是，因为布施是可以得相应的这些禄位跟金银财宝。那么这是当来世的果报。是名布施威力的四种相，此外无有若过若增。这是第一个布施度的所谓。接着我们来看看持戒度的所谓四相。持戒四相者，为诸菩萨受持清净身语。这边要把身语圈起来，居然没有写意业，那表示说这个是入修的声闻戒律。菩萨虽然有菩萨戒，菩萨戒以意业律仪为主，但是意业如果清净，身与律仪当然也就可以清净，对于受持清净的身与律仪应当也不为作意，不是太难的事情。所以这边当然也是要共生闻修学一切的身与律仪。那么修学一切的身与律仪所谓者何呢？要对之犯戒的恶行，请加两个字，能断犯戒的恶行。在别的版本当中不见得是犯戒，因为有些人不是受戒的人，他做的恶如果是跟信戒相违，在一般的世间也是违反世间的律法的。所以这边所谓的犯戒，戒者就是一般世间的道德律，不只是佛法戒禁，对于一般的世间法也戒禁这些的身与恶业。所以所谓的犯戒就是道德律所规范的信戒，一些基本的道德律，不管是你今天是佛弟子或者是非佛弟子，本应当就不应该要犯的恶行。那么持戒这一度就是要能够断，根本断掉他所有身语造作，乃至于他的意都要能够清净，这是持戒度根本所要对治的对象。是名第一。第二，从他成熟的质量来看，即所受持清净斯罗，斯罗就是戒的意思，能为自己菩提之量。 好，在这里都没有去特别分别什么叫做菩提之良。菩提之良其实有两种，一个是福德，一个是智慧。我们不晓得在哪段文，哎，前面好像看过嘛，哈。布施、持戒、忍辱这三度呢，是得什么？得福德之良啊，得福德的之良。那么般若这一度呢，是得什么？得智慧的之良。忍辱跟精进这两度呢？啊，不是，就是精进跟禁律这两度呢，是通这两种之良。所以这边呢，没有特别为我们分别菩提之良的种类哈、哦，自己可以加上去。像我们今天刚才念过的布施，跟现在的持戒，待会的忍辱，都是这边菩提之良的旁边呢，你都写福德两个字。那么在这边你能够受持清净的思罗就是戒呢，就为能够自己的未来福德相应的菩提之良呢能够做圆满。那么对于四色相应是通哪一色呢？他说一即能做同四色事。前面布施度通布施色，这里就是同四色。而同四色呢会一直到哪里？会一直到精进度，通通是能通同四色所摄。所以也就是说啊，六度啊，其中就包括持戒、忍辱、精进这三度，都是为了圆满什么？圆满能够跟众生同事业而作，也就是说不会特立独行，不会个性孤僻啊，不会离群所居，能够同样成就世间的善法业。只要众生能够行生计必要的事情，而不犯一般世间跟出之间的戒律，那么菩萨行者都愿意为众生做同伴，都愿意做同伴，这个就是同事摄事。而你要做同事摄，你就要有基本三种修养。第一个，你身心要能够住在一个清净的戒律里面；第二个，你要能够忍辱。因为一切法如果没有忍辱，你就很容易生于中间的退转心。第三个要精进，不能一天打鱼十天晒网。所以这三个是我们人际关系同事社的三种重要的修养。好，所以这三个算是一，就四摄法来讲是属于一类的。所以这个是他啊所谓的菩提之良的这一段文，做同事社，以这样子的同事社一样成熟有情。一样是承受有情，一切的正法善根，所有一切福德智慧之良的种种因缘事，是名第二。第三呢，饶益自他相来看的话呢，那么持戒度是为了做什么事？他说受持净戒，舍离犯戒为缘所生的部位，重罪怨敌等事。那么如果你身心清净，住在身与意的律仪清净所行进当中呢，你就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什么鬼敲门嘛，所以你就请勿安乐以自饶益。所以你身心安乐，根本不怕有任何冤敌来扰乱啊，冤敌来扰乱，这个就是自己先得到这样的利益。那么又由于境界做所依呢，你能够发起不生掉悔，然后呢身心欢喜啊，然后中间加上什么安乐乃至心定，无悔安乐，安就是清安，乐就是喜乐，就是禅定之相里面的差别。这个就是为了要得到禅定，而能够禅定当中自己在观修四念住，就可以得四圣地现观的无漏道，这个就叫做自饶益。所以境界无悔欢喜乃至心定呢，就是说你只要戒清净，不只是我们今天没有冤贼来扰乱，你自己的心容易得定，在身心清安的情况底下呢，能够跟智慧相应，自然就成就无漏道，自然就成就无漏道。所以这两个都算是自饶意识。你睡得着，吃得好，身心安乐，这是第一个利益。对无漏道的修学，你能够世间道清净，于世间道当中又能够得无漏道，这当然是更大的饶益事，这都是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真实能够让身语安住在境界当中，就能够受持境界，不损恼他，不损恼一切众生的身心，普施一切有情无畏， 就可以让众生对我们不要有任何的疏离感，恐怖因缘，乃至于对我们疏离啊、害怕、不信任等等的因缘事。于是我们当然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同党眷属的因缘，这些都是为了要行菩萨道非常重要的菩提资粮。这个叫做饶益他，饶益他反过来自己也得到未来就近圆满的啊福德事。四名第三，好，这是第三项。那么持戒度的当来果相是什么呢？如果你能够持戒清净，未来怎么样呢？由是因缘生化以后，生化以这一期报尽了以后呢，生于善趣天世界中。四名第四，你看阿含经四沙门果证的圣人，他总是天上人间往返，不在下三恶道，不叫下三恶道，他能够不管到哪里都还是可以相应修学，这叫做生于善趣天世界中。四名第四，所以正得出国以上最大的殊胜，就是可以恒常精进修学，而你的道业绝对不退转，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功德果相。四名持戒威力的四种相，此外无有若过若增。再看看忍辱，忍辱的四种相，先看所对治。忍辱四相者，第一，所谓菩萨修行忍辱，能断不忍。不忍，不忍有两种解释。世俗地当的解释，就是对于众生的恼害，以及修学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些不安忍事，能够有堪忍力。就圣义地来说的话呢，所谓不忍，就是对于圣道以涅槃为上首的目标，心还会有疑悔，不生确定心，这个就是圣义地所谓的不忍。究竟你不被众生触恼，不被修行苦令生退转，也能够对圣道以涅槃为上首的目标确定不疑，这个就是忍辱的三种相。以后我们看到忍辱度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如果你能够好好的修学忍辱波罗蜜呢，就可以把这些犹豫不定、不能够堪忍世间一切遭遇的身心状态，能够对治清净。这就是忍辱这一度所要对治的。四名第一，即使忍辱呢，能做自己的菩提资粮。我们前面讲过，这一度仍然是属于什么福德的菩提资粮。那么它属于四摄事的哪一个呢？他说一即能做同事摄事。